说是啊，你这个供应就得是你大要什么时候写完呢？他说呀，哎呀，我写得很慢的，要可能要多久多久写完呢？这供应说呀，你要是慢一点写完呢，你还能多活几天呢。这公爷就走了，顺便这一下子是明白了，才明白这个意思。再从这以后他不写了，他就装神经病啊，哈，各式各样的神经的这个境界出，就是完全精神不正常了。而庞涓呢，一看见孙膑精神不正常了，心里还疑惑惑的呀，那么就是拿那个大粪给他吃，顺便就吃大粪。你看顺便吃了多少苦头，然后有的时候啊，就从屋子里面爬出去，到这个猪圈里啊去睡觉去，有时候爬到街上去睡一宿，然后再爬回来，就是这样子。后来呢，齐国这件事传出去以后呢，齐国的使臣到这梁国来，到这个魏国来的时候，就偷偷地把孙膑放在车上啊，就偷运回到带回到齐国去了。带回齐国去了，这个庞涓就是啊，是这个野心很大嘛哈。他最初是好像是侵略韩国，后来又去侵略赵国。这个韩国和赵国都求救于齐国，啊，这个韩国这个我们先不说，求救于赵国的时候呢，赵国求救于齐国，齐国这个是齐昭王是谁啊？就是派这个大将军呢，就请这个孙膑做大将军。孙膑说：“我是个残废的人，做大将军愿意耻笑。”就是你还是请谁做大将军？我做参谋好了。那么这个大将军呢，就请和这个调动军队啊，要来救这个赵国的时候，就和孙膑商议。这个战争怎么打法那个孙膑说呀，我们不到赵国去，我们直接到梁国去。这个时候庞涓自然是回来了，就赵国就没有事了。那么就这样子做了。是到了这个魏国的时候呢，这个孙膑又出了主意，是如此这样说。这样做啊，这个时候庞涓也很快就得到消息啊，就从赵国就回到他的祖国，回到魏国来。回到魏国来就注意啊，这个齐国的军队的情形。是啊，第一天呢，看这个那是古代的时候都是落后的境界嘛，这军队要吃饭呢，都是有一个灶一个灶的烧饭嘛。他一看呢，有10万灶。有10万个烧饭的地方，哎呀，看出个军队很多呀。等到第二天看只有5万兆，第三天就看有3万兆。哦，这庞涓就欢喜了，说我知道嘛，齐国人胆小啊，这才三天就跑了一半多的人都跑了啊。所以他这时候庞涓下令了，选他军队里面的精兵啊，向前追。追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啊，前面有很多木头，烂木头堵住去路，啊，堵住去路的时候呢，又看见旁边有个树啊，这时候太阳还没有落开，要落了啊，光线不是那么亮了，就看那树那个地方啊，有点白，啊，好像那个地方影影糊糊的，好像有几个字，这个庞涓就到那个字那里看，那个几个字啊，那就是被这个的。是锋利写的字，这个蚂蚁都爬上去了。那张写庞涓死于此树，是庞涓死于此地，是这么几个字。他一看见，这时候明白了，来不及了。这个时候啊，两边呢，孙膑埋伏的军队就是万怒俱发，大家用箭的射。庞涓这时候自杀了，庞涓自刎死。那么这件事也是不如理作意， 就是庞涓这个明白说，那么就是嫉妒孙膑的才华，只要杀掉他，那么天下只有他第一了。他的意思是这样，结果呢，他还是被孙膑杀害了。这个不如李作义，这个嫉妒障碍啊，就是有这个问题。当然我们读这个史记，也看出来这个谁啊，这个鲍叔牙和管仲的事情。鲍叔牙也是知道管仲的才华比他高，而鲍叔牙不嫉妒管仲，反倒把他介绍给齐什么王哈，叫做小白呀，他叫齐什么王哈。那么这个时候让他做相，而管鲍叔牙不做相。这看出来呀，这鲍叔牙不嫉妒，而管仲也非常的呀，感觉到这个鲍叔牙真是朋友啊，真是好朋友。这在《论语》上也提到这件事啊，那就和这个庞涓和孙膑的情形完全不同啊。这个如李作义和不如李作义完全是有不同的，这里面举这个例子，这也是不如李作义，这个嫉妒障碍不好。这是一个例子哈。是又如楚平王信谗害伍奢，十年来无事，便是报复仇。这又举个例子，举的太多了哈，就这个例子。这个楚平王这个时候可能是春秋时代哈。这个楚平王啊，信谗害伍奢，我还是把它说明白哈。这个楚平王的儿子啊，是太子建啊，是这个名字。这个太子建的老师就是伍奢，伍奢是太子建的老师，还有个费无极也是太子建的老师啊，但费伍奢是太傅，这个费无极是少傅啊。这个太子建和少傅的感情不太好，和伍奢的感情好一点。而这时候楚平王感觉他的太子，他的儿子年纪到了，应该娶妻了，那么就派这个费无极呀到秦国去娶妻。那么费无极是到了秦国去嘛，就是选择了一个秦女，选择一个秦女，那么选好了嘛，就回到楚国来。但是费无极先回到楚国的首都，就见这个楚平王，就说是秦女特别好啊，不妨啊王自己娶了，那么另外再给太子娶，找个女人啊，就这样说。那么楚平王就接受了这个建议呢，他就自己娶秦女啊为妃啊。这样子做了以后呢，那么这个费无极呀，就在这个楚平王的面前呢，说这个太子建的坏话。而这个楚平王娶了秦女以后啊，心里面也不欢喜见到太子建，那么就把太子建派到另外一个城去住。而费无极就说，太子在那里招兵买马呀，调动军队呀，说是自从王娶了秦女以后，太子建心里面不满意呀，王应该加小心呐。那么这时候这个楚平王就下令把他这个太子建的老师伍奢叫来说，我是委托你教导我的儿，你把我的儿教导什么样子，想要造反呢？这伍奢说呀，说是你为什么因为小臣呢来疏远自己的骨肉呢，说这么一句话。楚平王更不高兴了啊，就把伍奢放在牢狱里面了。放在牢狱里，这是费无极说呀，费无极不是，这时候这个谁，这个楚平王就下令把这叫着太子建来，就想要杀掉他，而太子建就跑到宋国去了，就跑了。 而这时候费无极说啊，这个吴奢啊，他有两个儿子才华很高啊，像你现在把他父亲呢放在牢狱里头，将来他的儿子造反呢是为楚国的大患，不妨呢也叫他父亲写一封信，叫他两个儿子来了以后通通杀掉他，就没有事了。那么这时候楚平王接受了个建议，就叫着吴奢写封信啊，这封信就说，你们两个要来看看我呢，王可能会释放我，如果你们不来我就可能会死掉了。那么他这个两个儿，第一个儿叫武尚，第二小儿子叫武元，也有地方说是武胥伍子胥啊。那么这样子就接了这个信以后，这两兄弟在商议这件事，商议这件事说啊，我们要到那去的话，一定把我们通通都杀死了，如果是我们呢去一个，随着和父亲呢，父亲叫我们去，如果我们不去，我们就是不孝顺父母了啊，不好，我们随时去，但是通通死掉了，没有人报仇啊。我想你的才华比我高啊，有本事，你不要去，就哥哥对弟弟说，你不要去，我去随时父亲去，我去看父亲，我们一同死掉了，将来你报仇好了。那么伍子胥就同意了这个建议，伍子胥就走了。那么伍元啊，伍尚就是到了京城来，果然是被楚平王都杀掉了。杀掉了以后呢，就下令来要抓这个伍子胥。伍子胥就是跑，这也是跑到宋国，辗转的就又跑到吴国去。跑到吴国去啊，他就为吴王服务。吴王原来没有做国王啊，是国王的弟弟吧，他就帮助他把吴王杀掉了，这个弟弟做了王了，为他服务感动了吴王啊，就是这个下令发动调动军队到楚国来报仇，有这件事哈。所以十年来，我是经过了十年呢，吴国的军队到了楚国就把楚国就占领了哈。便是报复仇，这个时候楚平王已经死掉了啊，那么这伍子胥把他这个坟墓扒开了，鞭尸三百，就是这个渊源哈。这样的这是一件事，这一件事也看出来是非礼作义，也是不如理作义引起了这些事情啊。说皆为礼作义，故有如是患呐。说是那个师子也好，说为这个庞涓也好，那楚平王也好，都是不合道理的虚妄分别呀，才引起这个灾这么多的灾难来的。这些事情哈，皆为礼作义，故有如是患哈。其实我们在佛法的立场来看，众生在生死流转，就是因为不如理作义，所以在生死流转嘛。完全是不如理作义啊。下面呢第五段呢就引这个如理作义的这些事情做个例子哈。后汉书沉重与多言同著，一著者告归勿持同舍郎，衣裤而别去。这后汉书啊，有前汉有后汉哈，记载一个人叫沉重，这个人呢与多言在一起住，在一个房间里面住，实在他们是在政府的一个做事啊，应该就是个职员吧，这样子啊。一住者告归，其中有一个人呢回家去，回家去的时候勿持同舍郎，衣裤而别去，就是错误的同住的人的裤子，他认为是自己的裤子就拿走了。嗯，屋主一众，这个撕掉裤子这个人呢，疑惑是陈仲偷他的裤子了，好，那么就向陈仲说：“你怎么偷我裤子？”哈，那么从众不自身说：“够衣裤长子。”这陈仲这个人呢，说好，你说我偷你裤子，我去买裤子还给你。他不辨别，我说我没有偷你裤子，你怎么也可以冤枉我？他不辨别，他就去买一个裤子就还给他了。 完了这个事就没事了，没事。误持者后归呀、啊，还以哭与住，就是错误的拿别人裤子走的那个人回来了，回来了嘛，就把他，哎呀，对不住，我拿错了，这个裤子还给你。其事难明，这件事才明白呀、啊，才知道是搞错了啊，是误会人家了啊，啊，重心量广大，不逾言有证。那个陈重这个人呢、啊，你说他偷你裤子，你做贼了，你偷我裤子了，那人不介意这件事，才知道那个人的心量广大，不介意这件事。你说他是谁，他不在乎，他不逾言有证。那什么呢？这个人有智慧，心量大，他不计较这件事。这是个小事儿，要按今天来说，一个裤子我看能值几个钱呢？但是这件事要是放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会怎么样？说是你们说妙净，你这人是坏蛋，你偷我裤子，我会怎么反应？假设这件事是我们会怎么反应？不要说大事，就这个小事，我们心里会怎么反应吧？但是这个看出来，这个陈重这个人呢，有如理作义，他就是有智慧，把这件事不介意，不介意就没有那么多烦恼。那么那个偷裤子，其实那个也没偷，就是误会了，这件事就把这件事这个真相才现出来，才知道陈重这个人有智慧，心量大，不介意这件事。又如晋未科言疾病灾难，无期无从其治也，劳翁为解草，以报其后裔，以顺理作义啊，有如是感应。这里又举出一个如理作一个例子啊。这个晋朝这时候是春秋时代的事情，这魏科他的父亲是魏武子，是晋朝的功臣。他父亲呢，当然还有个大老婆，大老婆这详细情不知道哈、啊，又娶了个小老婆。娶了小老婆的时候呢，这一天这个魏武子啊有病的时候嘛，就把这个魏科叫来呀、啊，说我将来我这个病啊，也可能会好了，也可能是不好。如果死掉了呢？把你这个小母亲呢嫁出去，因为她年纪还不大，还很轻啊，就把她嫁出去。这是病轻的时候是这样遗嘱的，过了多少天病重了又把这儿子叫来了，对儿子说是我要死掉的话，不要这个把这母亲嫁出去，叫她陪我去，那就是陪葬了，什么都埋在一起了啊，就是这样意思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死掉了以后呢，这个魏科就把他这个小母亲嫁出去，没有殉葬啊。那么别人就说了，说是你父亲呢遗嘱是殉葬的嘛，陪葬了嘛，你怎么嫁出去呢？那么魏科说啊，言疾病在了，我的父亲的病重的时候啊，他的理智不清楚啊，说的话不合道理啊，说无从其治，我是随顺他这个有理智的时候的遗嘱去办这件事啊，去办这件事的。所以叫做又如晋惠科言疾病灾难，无从其治也。这个劳翁为解草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晋国魏科也是晋国的将军，这时候晋国和秦国常常有作战的事情，这个意思，反复境界就是这样的哈。在作战的时候啊，秦国的军队打败仗了，好，魏科战胜了，战胜了，秦国又派来一个将军叫杜回，这个也厉害。这个将军领着兵来打的时候，魏科就是打不过这个杜回了啊。打不过的时候啊，心里面就是把这个城门关起来呀、啊，就是心里面忧愁。忧愁的时候啊，就在那里打瞌睡。在打瞌睡的时候呢，就做一个梦啊， 就是说是清朝破，清朝破，就说这么几句话，说这么几句话嘛就行了，行了不明白这个意思，那么他就对他弟弟说，魏科是哥哥，对他弟弟说，说是我做梦啊，有人对我说清朝破，清朝破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不懂。他弟弟知道，说是我们这个城外一个地方叫清朝破呀，说是明天我们就可以和他敌人作战呢，领着军队就到清朝破去看看有什么事情。那么第二天呢，我城门打开，领着军队就和杜辉作战。作战这个时候就是虚晃了几招啊，就跑到清朝坡那去。清朝坡的时候就看见那里有个老人呐、啊，在那结草，那个那边这个草深，就把这个草啊结成扣，结成扣。他这个贵科领着人跑过去了，这个杜辉就追过来了啊，追过来到这来的时候就被这个草的扣绊倒了，杜辉绊倒了，贵科回来就把他压住。他们哥兄弟两个人呢就把他抓住了，抓住了就把他杀掉了，他的这个战争就胜利了、嗯、胜利了。那么回到城里面就庆祝这件事，庆祝完了夜间就睡觉了，睡觉又做梦，这梦见那个老人呢，就是看见那个结草为寇的那个老人呢，就说了，你认识我是谁吗？对着魏科说，魏科说我不认识你啊。这个老人说啊，我就是你改嫁那个夫人的父亲。这梦就醒了。那么这件事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那个魏武子的小太太呀、啊、这魏科没有把她殉葬，还给她嫁出去。她这样做这件事，处理这件事呢，这个夫人的父亲呢非常的感恩啊，就是非常感谢魏科的这个处理这个事情，就是你没有杀我的女儿，就是这件事。那么这件事看出来了两个消息啊，就是这个父母对儿女的爱呀、啊、生存的时候爱，死了以后还是爱的，对父母对儿女还是爱，这爱心还没断呢、嗯、这是一个事。第二个消息呢，就是人死了以后啊没有中断啊，人死如灯灭，这句话说的不对，人死没有灭，还继续有生命的存在的，就这件事。但这里说呢，就是那个魏科这样处理这件事啊，得到那个这个人的父亲的感谢，说是怎么来感谢这件事呢？就是你有困难的时候来帮你忙了、啊、他能够战胜这个秦国的将军杜回，就是因为这个老人结扣，结这个草，结草为扣，才使令这个杜回失败了。是一报其后裔，这个老翁啊结草为扣啊，来酬谢魏科的好意。这是一顺理作义，有如是感应。这件事，这魏科啊，能随顺他父亲呢、啊，有理智的时候的遗嘱，这是如理作义。你如理作义，有这样的感应；要不如理作义，像前面的，那有那样的灾难的事情，所以有如是感应啊。这前边呢，是引世间上的事情，有不如理作义。如理作义的事情，下边呢是我们说佛教徒啊，五差为佛子，应学习佛法，引如理作义，对治诸烦恼。我们佛教徒啊，是在家佛教徒也是一样啊，除了家的佛教徒，在家佛教徒都是佛弟子啊，应学习佛法。我们呢？要需要有智慧，能够如理作义。这个智慧从什么地方来呢？就是要学习佛法啊，学习这个经律论。经律论是佛菩萨的智慧，是佛菩萨的智慧。我们在学习经律论呢，我们也就有智慧了，还就是文慧，文所成慧，思所成慧，修所成慧，乃至觉悟证悟诸法实相的智慧，是这样。但那和世界上的事情又不同了，更 彼是超越了世界上的如理作义，我们应该这样做啊。当然我们呢初开始学习佛法的人呢，我们还没能够掌握到文实修的智慧啊。我们说是我们也可以写文章去弘扬佛法，也可以为人讲解佛法，但是自己做不到啊，自己有的时候和在天一样不如理作义，随时会发动，也会这样子。但是这件事不应该这样子，不应该不如理作义，应该如理作义。这个不如理作义啊比较容易我们这个烦恼随时会动，那这个事很容易，但是要有智慧来调伏内心的污染，调伏烦恼，这件事是难，这件事不容易啊，不容易。我们要这样做，我们希望能够啊如理作义，那怎么办呢？就非要静坐不可。我们学习了佛法的智慧的时候，我们多静坐的时候，有奢摩陀学习奢摩陀的止，学习毗婆舍那的观，这样子我们如理作义就容易生气，不然就不能生气的。一有问题的时候，虽然出家几十年都一样，你出家一千年都是一样，你不坐禅呢，你原来还是一样的。不要说你出家久了有什么了不起，没有了不起。我出家五十年了，出家五十年没有用，你不坐禅的时候你和出家和在家一样，这是很明白的事情啊，很明白这件事。所以无差为佛子应学习佛法，我们要从佛法，从经律论上文字上的佛法去学习，我们就能够引发出来如理作义。如理作义能现前的时候呢，对治诸烦恼就能够调伏一切烦恼。如理作义现前，就能把烦恼就转变了，就不烦恼。所以我们说啊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这话说了没有用，非要你常常啊学习佛法了，而还能多坐禅，就才能发生作用，不然没有用。当然也算有点好处，我们学好了以后可以在佛学院当老师啊，可以写文章，可以跟你讲，但是自己的品德不能增上，不能改变过来。你和你做主持做方丈一样的。这是简单的说啊，无差为佛子应学习佛法，引如理作义，对治诸烦恼。好，所以如何消除烦恼，要学习佛法，你才有可能够调伏烦恼。好，下面第七段，无量劫熏习烦恼力甚大，暂时须佛法生如理作义，其事能离乎？这有个问题哈，我们这个烦恼啊，从无量劫以来呀，久远以来呀，这个烦恼不断的熏习，我们生了一回贪心呢，就在阿赖耶识里面熏习了种子，第二回第三回又生了贪心呢，就原来的种子这个力量又加强，你常常的生贪心，贪心的力量就大，你常常发脾气，你的嗔心就大，嗔心大就是那个种子力量大，种子的力量大，它一现行的时候嗔心就不得了。为什么烦恼那么大呢？就是无量劫来的熏习，所以它力量很大的。暂时习佛法生如理作义，其实能离乎？我学习佛法才三年，学习佛法五年啊，我要从佛经历论里面呢得到了一点智慧啊，能有点引理之引出来如理作义啊，观察啊一切有为法如梦，我修如梦观啊，修毕竟空观，修唯识观，这个如理作义现前哈，其事能离乎？你暂时学习佛法的如理作义的智慧，那个力量能够和无量劫来熏习的烦恼力量作战吗？你能够调伏它吗？在时间上说，你的时间很少嘛，那烦恼熏习时间很久啊，这么短的时间能有力量抵过那么长时间的烦恼吗？这是个问题哈。 下边就回答这个问题：要能不放逸，精进修欲切，直立即观力，渐次得增长，二力增盛时，虽不